大唐西域记，玄奘术辩机传。玄奘术辩机传逐一考察历代帝王的功业，远观古代帝王的记录，从伏羲氏出现于震动之初，到轩辕氏垂衣拱手而至的开始，都是为了管理百姓，划分疆域。到了唐尧承受天命，光辉照耀四方，虞舜接受地图，恩德留步九州，从此以后只空传记载史事的册子，远听前代贤人指控文记录言论的史书，哪里比得上时机逢遇有道之君，运数属于无为而治的时代呢？我大唐王朝登基顺应上天，把握时机，掌握纲纪，统一天下而广居其地，超越三皇而照耀四方，深远的教化广泛流布，祥瑞的风气远远传播，如同天地覆盖承载万物，如同风雨滋润鼓动万物。至于东夷进贡，西戎归顺，开创基业，传承统序，拨乱反正，本来已经超越前代君王，囊括先代帝王，文字统一，车轨相同，达到至至的神功。如果没有记载，就无法赞颂大业，没有招式宣扬，怎能光大盛世。玄奘随着游历所到之处，列举当地风土人情，虽然没有考证方域辨别风俗，但确实已经超越五帝三王，所有有生命的众生都蒙受恩泽，能言语的族类无不称颂功德。从天府之国直到天竺，偏远荒芜的异俗，极远地区的外邦，都承受征硕，共同沾受声威教化，赞颂武功的业绩成为口头传颂，赞美文德的兴盛蔚然成为称手。详细考察典籍是过去从未听说过的，远观地图谱牒确实没有第二个，如果不加以叙述，如何记录教化普及？现在根据见闻，于是加以记载。然而索诃世界就称娑婆世界，又称娑诃世界，都是错误的。三千大千国土是一位佛陀教化统摄的范围，如今一个日月所照临的四天下，位于三千大千世界之中，诸佛世尊都在此处垂示教化，是现诞生，是现灭度，引导圣人，引导凡夫。苏弥庐山，唐岩庙高山，就称须弥，又称须弥楼，都是错误简略的称呼。由四种珍宝合成，在大海之中，位于金轮之上，日月在此回旋照耀，诸天在此游历居住。七座金山和七片海水环绕耸立排列，山间的海水具有八种功德，七金山之外就是咸海，海中可以居住的大致有四大洲，东面毗提诃洲就称伏婆提，又称伏于傣，错误。南面善不洲就称阎浮提洲，又称善浮洲，错误。西面瞿陀尼洲就称瞿耶尼，又称瞿迦尼，错误。北面巨卢洲就称玉丹月，又称鸠楼，错误。金轮王的教化遍及四天下，银轮王的政教则隔断了北巨卢洲，铜轮王除去北巨卢洲和西瞿陀尼洲，铁轮王则只有善不周。轮王将及大位时，随其福德所感召，有大轮宝从空中浮来应现，感得有金、银、铜、铁的不同，疆域则有四、三、二、一的差别，因其先前的祥瑞，就用此作为称号。善不周的中央之地是阿那婆达多池，唐岩无热闹，就称阿耨达池，错误。位于香山之南，大雪山之北，方圆八百里，用金、银、琉璃、颇之装饰其岸边，金沙弥漫，清波皎洁如镜。八地菩萨因愿力之故，化为龙王，在其中潜藏居住，流出清凉之水，供给善不周。因此，池东面银牛口中流出秦家河，就称恒河，又称恒家，错误。绕池一周，流入东南海。池南面金象口中流出信度河，就称心头河，错误。绕池一周，流入西南海。池西面琉璃马口中流出富除河，就称博叉河，错误。绕池一周，流入西北海。池北面颇之狮子口中流出喜多河，就称斯陀河，错误。绕池一周，流入东北海。有人说前流地下，流出基石山，就是喜多河的水流，成为中国的河源。当时没有轮王应运而生，善不周之地有四位君主。南方相主之地气候暑热潮湿，适宜大象，西方宝主之地濒临大海，富有珍宝，北方马主之地寒冷强劲，适宜马匹， 东方人主之地气候合唱，人口众多，所以像主之国的人民性格急躁刚烈，专心学问，特别熟悉奇异的法术，服饰是横襟右袒，头发中间梳髻四边下垂，按家族聚居，房屋是重楼高阁。堡主之乡没有礼义，重视财货，衣襟短小向左开，剪断头发留着长胡须，有城郭居住，从事货值贸易。马主之地的风俗，天性粗犷凶暴，性情残忍好杀，居住在毛毡帐篷中，像鸟一样居处逐水草而牧。人主之地风俗机巧聪慧，仁义显明，戴冠束带衣襟又开，车马服饰有等级秩序，安于本土不轻易迁徙，重视资财各有类别。三位君主的习俗以东方为上，其居室则在东面开门，早晨则向东面朝拜。人主之地以南方为尊，各方风俗不同，这是大致的概况。至于君臣上下的礼节典章制度的仪式，人主之地没有能超过的。清净心性，解脱戏服的训诫，处理生死的教导，向主之国其道理更为优越，这些都记载在经典中，询问于当地风俗，广泛涉及古今，详细考证见闻。然而佛陀兴起于西方，佛法流传到东方，经过翻译，语音有讹误，方言语词有错误，语音讹误则意义丧失，语词错误则道理乖违。所以说一定要端正名称，贵在没有乖违错误。人有刚强柔顺不同的性情，言语声音也不相同，这是受风土气候的影响，也是习俗所致。至于山川物产的差异，风俗性情的差别，则人主之地国史记载详细。马主之俗，堡主之乡，史书诰命完备记载，可以简略叙述。至于相主之国，前代古代魏祥家记载，有的书写其地多属热潮湿，有的记载其俗喜好仁慈，方志中略有保存，但不能详细列举。难道是道有行藏的缘故，本来世事有推移的变化吗？因此观察律例而规划，承受恩泽而来宾，越过重重险阻而叩谕门关，进贡地方特产而朝拜宫殿的，是很难用言语说尽的。因此之故，我访到远游，在请意的空隙记载保存风土人情。从黑陵以来，无非胡人习俗，虽然戎人同属一类，但族类各有区分，划分疆界封域，大体上是定居的，建立城郭，从事耕田畜牧，性情重视财货，习俗轻视仁义，嫁娶没有礼法，尊卑没有次序，听从妇人之言，男子地位低下，死后焚烧尸骸，丧妻没有定数，用刀划面截耳，剪断头发撕裂衣裳，屠杀牲畜，祭祀幽魂，吉士穿素服，凶士穿黑衣。相同风俗类别，略举条理，不同政教制度，随地分别叙述。印度风俗记载在后文中，从高昌故地出发，从近处开始，名叫阿奇尼国，就称燕齐。阿奇尼国东西长600余里，南北宽400余里，国都大城周长6-7里，西面依山，道路险要容易防守，泉流交错，饮水灌溉农田，土壤适宜梅子、黍子、冬小麦、香枣、葡萄、梨、苹果等各种水果，气候合唱，风俗质朴正直，文字取法印度，略有增减，服饰用毡褐，剪断头发不用头巾，货币使用金钱、银钱、小铜钱，国王是该国之人，勇猛但缺乏谋略，喜欢自我夸耀，国家没有纲纪，法令不整肃，伽蓝十余所，僧徒2000余人，学习小乘教，说一切有部，经典教法戒律仪轨，即遵循印度，学习的人即依其文字而玩味，戒行律仪，洁净勤勉，但食物掺杂三净肉，滞留于建教了。从此西南行200余里，越过一座小山，渡过两条大河，向西得到平川，行700余里，到达屈之国，就称秋瓷。屈之国东西长1000余里，南北宽600余里，国都大城周长17-18里，适宜梅子、麦子，有金稻，出产葡萄、石榴、多梨、苹果、桃、杏，土产黄金、铜、铁、铅、锡，气候合唱，风俗质朴，文字取法印度，略有改变，管弦乐舞，特别擅长于诸国， 服饰用锦褐，剪断头发戴金帽。货币使用金钱、银钱、小铜钱。国王是屈之种，智谋不明，受强臣胁迫。其风俗生子用木板压头，使其成为扁形。伽蓝百余所，僧徒五千余人，学习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经典教法戒律仪轨，取法印度，学习的人即依其本文。仍然拘泥于建教，食物掺杂三净肉。清净而丹乐完习，人们以工业浸竹。